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北交所周周号申请系列会议啊！我是华研证券北交所研究首席分析师赵浩。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会议系列的第74期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这个北证双指数啊成分调整的解析啊，以及现在是5月底的关口吧，我们有一个那个6月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观点的展望啊。那个过去听过我们这个。周日下午4点领导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每周日下午4点的会议呢，围绕着5个话题进行展开的吧。第一个话题呢，针对就是这个市场的一个年度策略，包括半年策略、季度策略，还有一些像这种月度的展望啊，这个是归类到一类的，我们会有相关的情况啊。每次基本上在一个月底啊，或者季度底啊，或者在这个年度末的时候会做这块一个解读啊。第二个系列呢，针对市场的一个政策。包括市场生态的变化的解读梳理比如类似于我们这个要进行指数调整比如说这个市场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会基于相关的这块情况做这个深度的分享吧第三个系列呢，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基金的财报的这个季度数据，包括半年度数据跟一些年度数据也是差不多在相关的这块情况做针对公募基金是持仓北交所情况的变化，无论是主动基金，无论是被动基金做数据的深度解析吧第四个系列呢，针对北交所领域里面的特色行业，以及我们观察到这个特色行业里面在我们这边有变化的这块一个标的梳理，比如说前两次我们进行了这个 AI 加产业链的梳理，比如说我们进行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梳理尤其是我们给的结论就是这个从今年以来吧，其实由从去年2025年 Q4 以来，北交所上的一些标的，其实这个在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上游一些端一个产业链，其实慢慢陆续在变多了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值得重视，包括目前已经排队的这些情况在半导体外，半导体这个设计端、半导体材料端，还有一些半导体零部件端这个陆陆续续都登陆到其实北交所了其实之前北交所半导体产业链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那这个这块一个相关的变化，我觉得其实那个尤其是深度这个 cover 或者深度这个参与半导体产业链或者科技产业链的领导可以其实按照产业链的思路嘛本来就是看半导体产业链的材料设备这个设计等等这个代工环节其实无非就是有些标的在我们这边可以多点更多的思路吧第五个系列呢，针对我们市场里面的一个新股的情况的梳理。这个包括市场新股的变化的总结以及各个这个重点的新股的提示我们会做这个会进行半个月或者说这个一个月针对这块情况会做相关的一个讨论这个而且我们团队针对北交所的新股有一个系列化的一个产品无论是这个每天的这个新股的这个日度的更新新股日报包括这个新股的深度报告就每一个打新的前面对于相关的新股我们做重点的深度报告梳理，包括月度的新股的总结以及包括季度啊等等吧。所以基本上我每次开会呢可能都会花费个3分钟左右时间，因为我每次基本上我们这个会议都是有些新的领导进来会跟大家去做小广告也好，或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基本上每周日下午4点半个小时时间我们讲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回归到正题了，今天这个主题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嘛。第一个部分呢是针对北证双指数成分调整解析我看这个参会的领导有一些老朋友，有一些新朋友那我先讲讲这个北证指数调整这一切规则的情况基本上北交所呢是有两个指数，一个是北证50指数一个是北证专精特新指数目前呢针对北证50指数是有配套的50指数基金场外的针对北证专精特新指数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这个指数基金，但是后续我们判断大概率后续也会陆陆续续会跟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两个指数来说的话，北证50指数一年调4次3月份一次，6月份一次，9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北证专精特新指数一年调2次，6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基本上可以说北证50指数呢可以说可能是以大部分是以这个市值优先的吧，因为北证50指数差不多选用的那个方法是按照这个 过去六个月的日均成交额由高到低排名啊，然后剔除这个排名后20%的股票，并且呢就是在剩余证券里面按照过去六个月日均总市值啊由高到低啊，然后选取排名这个前50%的这个股票作为这个最新的一期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是这样。那专业资金指数呢还有一点还加了一个啊，它是这个它是在那个成交额里面由高到低剔除后30%啊，后30%，并且呢它这里面是对符合流动性条件的股票呢要选取其中是符合专业资金小巨人的啊，这个作为样本待选样本啊。那这个东西呢又是这个工信部啊去发的这个小巨人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这些公司啊的情况，这个是第三点的啊不太一样的地方。第四点呢就是北证50呢每次最多调10%啊，就是这个五家公司最多啊。北证专精特新指数呢一次最多调20%啊，所以就10家公司啊，这个是第四点的整体的区别了。所以大概就是那第五点想说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市场其实跟那个上交所也好那港交所也好啊会有一些小的策略，就是进指数吧啊。那我们过去一些报告各方面情况我们也是深度的去分析了，就是进指数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小的超额的啊，这个胜率呢其实还是蛮高的啊。那无非呢就是因为有被动指数基金配，那目前来说专业资金指数这个效果基本没有，是因为它没有指数基金啊。北证50这边呢它是有北证50啊的指数基金要被动买啊，那基本上那这个下一次调整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个6月15号了啊。那这个属于啥呢，属于在这个第二个周五啊的下一个交易日啊，第二个周五的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六月，我们看那个日历就看6月15号嘛啊。那这个呢是属于北证50这次第二次调整啊这块情况。那这次调整呢基本上属于这个进3家公司出3家公司啊。为啥不是5家，为啥不是这个出5家呢，是因为就是在指数定期调整的时候啊，其实它还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缓冲区规则啊，缓冲区规则啊，那排名在前40名的啊候选新样本优先啊就进入指数啊，排名在前60名的老样本啊，比如说它这个股票对吧，它在这个就40名到60名之间啊，这个它基本上你如果说或者说叫50名到60名之间，或者说你按照这个规则来说啊，我刚刚提到日均成交额、日均总市值，按照规则来说，可能不在50名了，但是它在50名到60名之间，那对于这个调整来说，它不调出，它优先保留啊，所以它如果说这些它不调出，那保留，那可能就保留多了两家公司了啊，那另外呢，那所以说只能就调进去3家公司啊，那基于整个这个各方面情况，所以下一次调整啊，3家公司进去是这个锦华新材啊、三协电机。啊，科力股份啊，3家调出的公司呢是这个天马新材啊、华信永道跟这个风光精密啊，备选调入的公司是那个力通科技啊、林哥科技啊、泰凯英、创远新科跟宏源股份啊，那这个是这次北证50调的啊3个股票啊，就锦华新材、三协电机跟科力股份啊，那基本上这次基本上在就是我们这个指数调整啊，大家看官方的。这个报道啊，或者官方的数据，基本上就是在你比如这次我们是六月份调整啊，六月份调整，那它基本上是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北交所官网啊，就比如这周五啊，北交所官网就公布了啊，这次的50个公司的名单啊，那基本上如果针对指数基金来说的话，他们基本上可能就从6月1号到6月15号啊，有的就可能陆陆续续可以去慢慢配了啊，当然比较超额的啊，这个时间节点呢。啊，可能更多的在最后一周啊，如果大家各位领导如果主动性领导想关注的话，你可以私下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上次3月份一样，上次3月15号嘛啊，那你基本上是这个在2月底的时候，2月27号、28号到7号的时候，北交所官网就公布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呢，因为持续深耕这个市场，基本上因为它是截止日嘛，这次截止日就是到430啊，那基本上这个我们就按照430就可以基本上。一截止我们就可以陆陆续续按照这个规则能算出来大概的情况了，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次调整的3个公司啊，那专业特新呢是10个公司啊，那基本上是这个天工股份啊、广信科技 啊，锦华新材啊，三协电机、骏创科技、力通科技啊，这个吉刚精密、至高机械、荣毅精密和天弘锂电啊，那调出的也是有十家公司啊，但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啊，目前还没有配套的专型指数基金啊，所以因为指数基金被动的买入或者这个卖出这块目前来说，它对于专型指数基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这种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影响了啊，得等后续啊他们这个出来指数基金之后才有相关的情况，那到时候出来之后我们还会针对这块情况做进一步的展开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再给领导总结一下啊，一年北证五零一年调四次，三六九十二啊，一次最多调五家，一次这个最调进去五家，调出来五家啊，这块情况。啊，然后北证五零呢是这个调四次，专情指数调两次啊。目前北证五零呢，用这个策略啊，其实是有超额的啊。我们测算基本上是5到10个点左右的超额的情况，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啊，三月份市场大跌的时候啊，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用这个策略，其实比如说当初我们这个股票是那个嵇康技术啊，其实也是三月份调进去，大家明显可以看到，3月1号到3月15号这期间啊，这个嵇康它不是。挣8个点左右吧，当初我们这个市场基本上这个调整了应该是负5到10之间吧，所以其实超额还是比较明显，而且这个胜率基本上90%以上，我们根据过去这个北交所这个发展以来吧，陆续这次的情况去测算的的数据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讲的第一部分吧啊。第二部分我们要讨论一下整体的市场吧啊，六月份的市场，那讨论六月份市场，我们也看一下五月份的情况啊。五月份的情况可以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啊，这个风格本来风格就比较极致啊，全都是在这个科技风格那边啊，像这个创业板跟科创板啊等等为主。那创业板跟创业板五零啊，这个跟科创板五零，五月份基本上涨了10个点以上啊。北证五零呢是跌6个点以上啊，这个北证专业振兴呢也是跌了这个4个多点。啊，核心还是这个比较跑输这个科创五零跟创业板五零啊，对。但是从个股来说啊，从具体的个股来说，其实五月份整体来说，北交所的涨的公司啊，其实你发现比这个无论是比四月份那比三月份更，其实慢慢更多一些。但是更多的其实核心还是集中在啊跟整体主线相关的一些标的，并且跟这个次新股相关的标的啊。五月份20家公司涨幅超过10%。其中呢，7家公司是26年新上市的公司啊，比如像这个宏视达呀，像这个三星电子呀、中科仪呀、创达新材呀啊等等这些公司，涨了30%以上嘛，更多还是在这个电子啊、机械设备啊这些领域啊，并且其实我们在上周周报也提到了啊，就是沪深市场比较集中，北交所市场也比较极致，那成交额20个公司啊，这个就成交额 top 20的公司，相当于个数占比就10%都不到啊。那占据了成交额差不多超过50%以上的成交啊，50%以上的成交啊，那这个里面有这个我们说这个那个9家公司啊，当初这个就是这个次新股啊或者新股啊，那占据成交额30%以上啊，所以更多的还是在这块这个情况啊，那并且呢就是从五月份数据来说的话，那成交额是有一定回升，那更多的我们还提到了嘛啊，那基本上。有一些北交所有一些增量资金相比三月，因为三月当初我们三月底的时候判断啊，基本上判断这个市场的成交额或者情绪周期就是在底部啊，就是在底部啊。当初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些专题报告啊，去判断当初，并且也明确提示了北交所，如果说有个系统的机会，可能是在这个次新股方面啊。那过去这个接近两个月时间吧，一半月时间，确实也验证了我们当初说的啊一定的一些观点了。啊，这个确实风格比较极致，在这边。那核心原因就是2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3月底4月初提到，就是啊，北交所过去这个大半年时间一直在调整啊，市场关注越来越低，这是第二点呢，这个市场关注低，那新股自然而然，其实它关注度也就是很低嘛，啊，那并且呢，首日的发行估值不然高于数，就整体都在15倍啊以下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体这些公司随着市场调整，他们都到了很合理的估值水位上，都在20倍左右。啊，就是你发现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20倍左右，并且这些公司核心来说整体的质地是比北交所过去的时间要好很多的啊，就是24年924或者24年630之后吧，这些上市我们就过去2年或者叫过去1年半时间上市的标的利润的中值都是在1亿了，利润的中值1亿 啊，北交所整体利润收入就在5000万啊，所以估值非常合理的位置啊，这个，然后并且呢，整体的质比又非常啊，相比之前又非常不错，并且很多公司其实属于在目前这个主线上面这些赛道领域里面的一些比较关键的环节啊，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些它确实吸引了一些啊资金的关注度，那确实也吸引了一些增量资金啊到这市场啊，但更多的还是全是在这边啊，还全是在这边。啊，所以其实从上周我们周报的时候就提到了，其实如果是深耕这个市场领导，可以陆陆续续把一些啊思路，慢慢的其实是去移到啊这个我们说的存量的一些稀缺性标的上，因为确实啊它有一些吸血嘛，导致了一些这个非基本面的变化啊的资金的流出啊，所以你发现到最近这个上周五的截止来说的话啊，这个北交所整体的估值。啊，是目前是这个40倍啊，虽然你提到，确实我们当时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也提到了啊，当时提到了三个底嘛啊，第一个提到的是那个政策预期底啊，情绪那个周期底，情绪交易周期底，第三估值比价底啊，但是呢估值没有透啊，这个当初其实如果陆续去看我们过去这个相关观点领导，其实还是比较连贯的啊，比较连贯，确实核心说整体的估值。其实这个啊还是不便宜，但是就这个五月底的时候，相比于这个我们相比于四月初的时候，这估值比亚迪更低了啊。现在来说，当初来说其实是这个啊跟科创板差不多在6折啊，跟创业板差不多在9折多啊。你现在来说最新的数据是科创板的啊这个4.4折44%了，就4.5折左右了，是创业板的8折。出点头了啊，那其实如果大家来看这个23年至今的数据来说，如果看这个均值来说的话啊，那北证 A 股相比于创业板差不多均值就是在这8.6到9之间，到九折之间，就说白了就中枢位置啊，跟那个科创板的中枢位置差不多是在这个6折的位置啊，现在这个比价项来说比这个中值这个位置还是往下不少了，只是科创板的这个4.4折多了啊。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自己判断一定是有一方是这个偏高的啊，一定或者说一定是有一个这个价格稍微有点失真的，那无非就是因为资金面的影响，各方面影响啊导致的这块情况啊。所以但是站在当前这个位置，那我们对于北交所的一些有全市场稀缺性的标的，估值非常合理的啊这个公司，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啊，是比较乐观的。啊，那无非核心原因就是这个可能输点时间吧啊，但是其实如果从确定性也好，从赔率也好，从胜率也好，我们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也是呼吁吧，或者说也是更欢迎吧啊，一些做科技类的或者做成长类的啊一些领导啊，在产业链的环节当中啊，可以去看一下北交所相关产业链的一些啊标的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从二级市场的角度一点吧。然后另外想说的一个就是马上6月份了啊，确实很多公司陆陆续可以跟中报这块情况了，我们团队也会对这块做提前的大概的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跟踪吧啊，这个确实这里面符合这个全市场稀缺性的标的，并且估值比较合理，并且是因为流动性的因素导致的下跌啊，那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机会吧，所以从比价项来说，我自己判断就是非常低的底部了。从比价项来，虽然是整体这个估值没有特别透啊，但是从比价项来说，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低的位置啊。因为基本上看过去历次来说，基本上在这个跟创业板是9折的时候，是科创板是6折的时候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目前来说，科创板的4.4折，是创业板的8.2折吧啊，这块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这个是。5月份我们说的一个情况，那从一级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五月份呢，北交所的上市啊，也持续不断。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提到，有很多这个领导跟我们讨论交流，确实，实话说，这个新股啊，本来在一个市场不太好的时候，它那不断的发新股，确实啊是有点吸血的啊。那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结论呢，可能属于短痛跟长痛的问题了。啊，就目前北交所的池子啊容量，我们自己判断还不是特别大，所以说你自上而下，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这个北交所的 IPO 的上市的节奏啊，它持续的在加快 啊，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东西可能那个长痛不如短痛，就是一定把北交所这个池子啊不断的变大。那目前来说才310多家公司，发展了快5年时间，科创板差不多发展6年时间有600家公司了啊。那并且你发现不光是节奏在变快，而且它整个质量质地是在变好的啊，就是北交所这个新上这些标的啊，这块情况，从五月份来说的话呢，差不多6家公司上市啊，这个三月份、四月份呢，差不多都是8家公司上市啊，所以目前今年以来啊，前5个月已经上了32家公司了，前5个月啊，去年全年呢其实是26家公司啊，所以针对这个打新，为啥在打新的领导那个陆陆续续关注的越来越多，也找我们聊越来越多，确实是就北交所这个打新啊，我们自己测算，这个尤其是当初其实四月份。就是五月份这个四月底到五月中旬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公司的上市的涨幅啊又慢慢在恢复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先说一个结论，今年北交所打新的这收益率啊，应该来说大概率吧，不能说是非常绝对，大概率应该是比去年我们还会提升的，还会再提升的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六月份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还会对我们的模型再会啊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修正了，我们之前判断差不多是4%以上啊，4个点以上啊，这个的情况，今年预估可能还会再往上调啊，所以这个是啊这种情况啊，从涨幅来说的话呢，确实五月份6家公司涨幅差不多422%啊，环比这个是个四月基本持平，但是相比于一季度啊，其实大幅的升温了啊，去年全年是这个368%啊，去年25年全年啊，今年目前来说前5个月差不多是209。啊，那个前3个月可能就才170啊，还是从4月下旬到5月份，整体这块的一个对公司涨幅慢慢陆续上去，所以导致了你就发现整个的网上的申购资金啊又在提升了，又在提升了啊，这个5月份网上申购资金有差不多9700多亿了啊，就是你发现参与北交所打新就快锁到10000亿资金了啊，所以你发现导致中签率的问题嘛，中签率。那就一直维持在低位嘛，就万三到万四之间啊。北交所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新股这个打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之前收益率更高。那为啥呢？打新这个东西无非就是这个首日涨幅、中签率跟上市公司家数啊。这个之前中签率其实都是1300左右嘛，现在才13000-14000嘛，差一个小数点呢，对吧？你这首日涨太多，跟这个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嘛。啊，当初的申购24年的时候，这个申购资金在1000多亿啊，不到2000亿啊，这个25年一下提升到了5000-6000亿，这个26年一下就是8000亿往上走了啊，这块一个情况啊啊，那所以你并且呢，就是你发现整体的这个我刚刚提到优质高质量供给嘛，啊，这些公司不断在变大，所以导致你申购资金的顶格上限啊，这个也陆续也在变高啊，陆陆续续其实也在。相关的这个变高啊，这个去2024年差不多800多万，840多万啊，25年差不多1200多万，26年目前来说是差不多1400多万啊，1400多万啊，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提到，差不多你就1500万的这个产品啊，非常适合啊这个北交所这块打新啊，并且呢，我们刚看到今年已经上了30家，然后目前到5月份就是5月份截止到目前。啊，这个差不多是有48家公司过会嘛，啊，你过会没上市的公司也有30-40家啊，所以今年我们预判这个上市的标的啊，至少是60家嘛，啊，整个上市公司至少是60家啊，这块的一个情况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一级市场啊，这个还是比较啊，一级市场我们提到这个打新这块还是比较热的，而并且还是收益率还是确实不错的，我们一直提到你要固收加的领导或者追求绝对收益的领导。其实你做北交所的打新啊，尤其是发起式产品，做北交所打新可能比你去做红利股啊，你的这个可能更输啊，因为目前来说，北交所打新现在基本上1周2家了啊，你变成一个周转率的游戏了，你周一打啊，这个规则来讲一下，周一申购啊，周二晚上钱到账，周三又可以继续用了，现在基本上属于周一打一个，周一一家申购，周三一家申购，一周你这个钱都循环利用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块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差不多汇报的北证的双指数调整啊，六月的观点， 讲之前呢，已经讲了五月份的整个的市场情况啊。针对我们这边，无论是绝对收益领导，无论是这个我们说的故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说家里的领导吧，包括一些我发现一些私募的领导啊，对于北交所打新也都是特别关心关注吧。所以这个打新这个事儿，我觉得持续可以去做啊，但是确实短期来说它对于二级市场有一定的吸血，但是我们想认为这个优质的供给啊，供给好也会为北交所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些政策啊，可能会做比较好的一个铺垫吧啊。并且呢，其实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高质量的供给啊，优质的供给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目前只不过从短期来说啊，再往后来说，我们认为其实大家能看到，但是只不过从短期来说，就是资产端高质量供给是持续不断这个在优化的啊。那资金端这边啊稍微慢了一点啊，说稍微慢了一点啊，所以导致了目前市场的一些整体的偏弱的情况。但是我们判断后续这个东西大概率这个都能跟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大概的一个观点的情况。所以站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北交所又到了这个250点的一个位置了啊。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个重点其实可以去跟踪一下这个50权重标的的估值修复的一个进程吧啊。如果说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位置了啊，只要一旦企稳啊，我们还是能看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行情的啊。这个并且呢，我们觉得这个现在已经是马上6月份了啊，马上这个今年5周年，就是这个11月份啊，半年的时间，其实从4月初开始，北交所的政策端这个水龙头陆陆续续就展开了啊。大家可以发现中科一的询价啊，包括这个4月中旬的这个北证50指数产品的上限的扩充啊，就等等吧。其实这陆续从4月份开始啊，这个政策端水龙头陆陆续续其实开始在拧开，后续政策端的这个落地节奏，我觉得大家可以陆陆续续也可以去跟踪吧。啊，包括相关的增量资金的跟踪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有很多，我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啊，很多的标的，如果你用一年的时间来说啊，或者以更长的时间来说很多的标的其实是有很好的位置啊，有很好的位置啊。那其实这个因为很北交所的其中一个投资策略，我们一直提到买在流动性折价的时候，卖在流动性溢出的时候啊，这个观点我们持续的还是推荐相关的领导去重视这个现在有很多股票是因为流动性问题导致了很好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性价比啊，是值得去重点是关注的。比如说有几个公司我就不重点讲展开了，因为这个是公开会议。这个两块业务，一块业务呢利润这个都是大几千万啊，它目前的这个市值就是相关的这块利润之间，它另外一块业务呢一级市场估值都是10来个亿啊。你这些明显，并且目前的价格呢这个还远低于公司的回购价格啊，就是类似吧啊，这些公司我觉得都是值得去重视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这个今年的行情依然维持，我觉得维持观点，可能就是前面前低后高吧啊，可能 Q3 的时候这个我们还是偏乐观的啊，这块的一情况啊。所以无非后续关注政策落地跟增量资金的变化吧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全部内容了。我看有些领导后面进来的，大家如果没听全的吧，你可以跟我们私下群的人联系。并且下周呢我们持续组织了这个6-7场的线下的调研啊，有这个 MLCC 的热点相关的公司的调研，有这个金刚石这个相关的一个公司调研，也有北交所相关的一些新股的鱼须叉的公司的调研，也欢迎各位领导感兴趣的话呢随时与我们这边取得联系吧，也可以通过我们销售同事那边去报名，也可以找到我们这边啊。那今天会议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